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滴滴国际化的话其实只有两岁的时间，
嗯，
而滴滴澳洲的话今年六月也刚刚度过了我们一周岁的生日，所以说澳洲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市场来讲是一个全新的市场，对我们，对我们需要时刻心存敬畏。所以说在这种全新的市场，通常来讲我们会选取一些小型城市，但是呢会选取一些经济比较发达，人口比较稠密，互联网渗透率比较高的这种小型城市来进行试点。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有机会时间窗口来充分的了解本地的市场、法律环境、经济环境、人文和消费习惯等等，然后有充足的时间去不断的收到用户反馈，去打磨产品，提升我们的服务能力，一步步的把这个业务继续扩展到中型城市、大型城市，最终全国。2018年我们第一次进入这个 Geelong 的时候，吉隆其实是全澳洲网约车渗透率最高的城市。那么之后呢，我们与维州市政府达成了战略合作，把未来澳新的总部就定在了墨尔本。那之后呢，长达一年的接近一年的时间，我们全力的来打我们的产品体验，改进我们的这个组织和团队。所以到了2019年3月，我们才开始尝试性的进一步的扩张。一开始是在新南威尔士州的 Newcastle 进行运营，那各项财务指标、增长指标、体验指标、安全指标非常非常的健康，也给了我们充足的信心。所以再往后的话，我觉得因为滴滴是一个多元化的出行平台，在中国、在拉美、在日本提供了出租车、豪华车以及汽车服务、金融支付等等15种服务，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期待进入更多的澳洲城市，提供更多的类型给澳洲的市民。
嗯，那我相信滴滴出行在进入一个海外市场之前，肯定会对当地的市场环境做一个很充分的市场调研。那么在这个出行服务市场方面，澳大利亚市场的市场环境，包括像当地的用户，跟中国市场都有哪些本质上的不同呢？
OK， 非常非常多的不同。澳洲有非常多元的交通需求，有非常包容的文化环境，有着非常完善的政策环境，并且非常有利于创新。这是滴滴第一次在这个发达国家来开拓业务，开拓快车业务。就过去一年我们其实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了解这个市场。我说三点最重要的吧，对我的理解来讲。第一点，澳洲的经济非常发达，老百姓的富裕程度很高，所以说我们发现用户的这个价格敏感度就没有中国和拉美地区那么高，反而对体验、对品牌有着很高的要求，这个对我们就是非常大的挑战，也是一个机会。就因为我们滴滴澳大利亚是一个产品体验研发的决策放在本地的这样一个架构，这个和绝大多数的科技公司，尤其是硅谷的科技公司不太一样。我们要求所有的产品经理必须加入到各种司机的聊天群、Facebook 群，管理人员必须参与到司机这个网点的接待活动里边做客服。我们鼓励运营经理注册成这个司机，上街去做单，这样子能够让我们快速的倾听用户，快速迭代，然后做出更适合本地化的产品决策。第二一点的话，就是澳洲用户网约车的使用习惯和场景也非常非常的不同，这个很多因素引起的，对老百姓的这个文化生活比较丰富，是吧？你像墨尔本是世界上著名的这个体育之都，吉隆、布里斯班、Newcastle 游客很多，是旅游城市。另外一个呢，基础设施公交地铁非常非常的发达。所以说我可以举个例子，这个场景跟中国有什么不同。就在中国我们会发现上班通勤需求永远是每个城市最核心的需求场景。如果你看这个需求曲线，早高峰会有一条非常陡峭的呼叫，然后呢晚高峰下班的时候又有一条非常陡峭的呼叫。那这个在澳洲，至少在墨尔本、在 Newcastle、在布里斯班，我们发现就晚高峰是相对来讲是非常平滑的，甚至发现不了什么晚高峰，早高峰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平滑的。但是呢晚饭后聚餐或者说半夜的这个 party 高峰，尤其是 party 结束之后这个高峰需求非常非常的陡峭，这说明这个市民的夜生活是非常丰富多彩，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色。第三一个的话，我觉得整个市场的这个处在一个稳态，并且没有经历过说是长达一两年的这种竞争、充分竞争的这种稳态，这会导致整个澳洲的这个网约车渗透率不高，是吧？这个在核心城市的这个成年人的这个网约车渗透率 基本上是在20%左右。这个在发达国家里边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高的水平，相对而言的话，相当于美国2017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个就导致，价格偏高是吧？司机的抽成也偏高，比如说在市场上主流的主要是27.5%的司机抽成。那希望我们的进入能够引入良性的竞争吧，让司机可以有更多的收入，让乘客有更加实惠的车费，然后让整个市场，有更多的创新。
刚刚您提到了滴滴打车对待滴滴司机的一种品牌文化哈，那我们现在就横向的去比较另外一个概念平台上的另外一个行业，出租车行业。其实我们说到出租车行业的话，一直都是这个共享经济为一个竞争对手。那么您认为的话，滴滴应该把出租车平台视为怎样的一个角色呢？
滴滴我们在2012年成立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出租车的线上的招车平台。
嗯，
那我们有非常丰厚的跟出租车行业合作的经验。
嗯，
我们在中国、在巴西、在日本和超过500家出租车企业、200多万名出租车司机合作，其实我们非常深刻的理解这个行业的痛点。就无论首先第一个，无论网约车和出租车都是这个出行系统的共建者，都是这个端到端出行服务的提供者，是吧？我们吸收了大量的社会就业，从长期来看，两者其实是一个融合的趋势。从监管者的角度来讲，它也在促成这个趋势。所以说，我们要做的并不是竞争，而是拥抱。我们需要做的是用科技，用我们的网络去赋能这个传统行业。之前为什么出租车会被批评，是吧？不管是因为服务，还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因为出租车行业是一个双盲市场，乘客和司机是一锤子买卖，上车之前互相不认识，下车之后再也没有联系，是吧？这样的乘客的服务安全或者体验根本没有办法保障。但是呢，因为我们推出像出租车企业的一个实时的运营管理平台，我们通过信息啊，通过App 让这个车队的管理者可以实时查看司机的订单的相关数据、乘客的评价以及司机服务的质量。这样的话，把线下数据搬到了线上，能够通过数据去管理司机的行为。那这个资料系统的话，其实已经在中国大陆、香港、巴西、日本上线，是我们非常非常受欢迎的这样一套系统。另外的话，我们通过科技提高了出租车司机的效率。出租车司机最害怕什么？因为它有比较大的这个沉没成本，所以说它最害怕的是空驶或者是空的，对吧？所以说我们提供了这个出租车的动态价格，不管是动态的溢价还是动态的折扣，出租车的上车付这种各种各样的功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把这些很好的解决方案能够推向澳洲，和澳洲的出租车行业一起互相学习和成长吧。
您前面大概提到了一个乘客体验的问题哈，想谈一下乘客安全。其实我们都知道的话，在前几年中国大陆就发生了几起哈，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跟滴滴司机相关的一些和乘客都相关的一些很严重的刑事案件。这么多年下来了，滴滴出行在保障乘客安全方面有没有做一些进一步的改善呢？
我们去年一年的话，其实是滴滴的这个安全攻坚年。那尤其是我们结合了在中国大陆和巴西的经验，尤其是在巴西和墨西哥，可能安全的挑战会更大一点。那我们国际化的第一站其实是拉美，所以说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安全的经验。那从安全上来讲的话，我们从准入，司机的准入，然后到这个安全的事先预防，到安全的事中控制，到这个安全的事后处置，我们都有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比如说在巴西，我们大部分的出租车都上线了这个 dash cam， 就是车辆行程中的这个记录。在澳洲的话，我们做的更多的是司机的准入机制和事后的这个安全处置机制。然后呢，因为在市中的话，那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这个安全的法律法规啊，所以说呢，我们会把不同的安全解决方案引入到不同的市场来适配本地这个法律法规，争取能够给司机和乘客提供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出行平台。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呢，是可能我们今天这个采访的一个重点，也可能是会跟我这个采访完之后起的这个标题党的题目会有关系，就是滴滴出行可以在澳大利亚存活多久哈？其实也是开个玩笑，但因为我们也看到，在滴滴出行之前，已经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那种知名共享服务，也很想打开澳大利亚市场，有很多大的牌子，就是在里边绝大多数都没有成功，甚至里边还有相当一部分数量就是可能在进入一年之后就匆匆退市了。我之前呢看到就是澳广 ABC 的一篇报道，说是因为是这个就是 Uber 的扩张，让许多共享服务呢在海外市场被挤的都没有办法实现盈利了。那说到今年是滴滴出行在澳大利亚的第二年，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滴滴出行目前在澳大利亚整体的运营情况怎样，在澳大利亚目前是已经挣钱了吗？
谢谢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挑战哈，但也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业务进展的话，就像之前跟您介绍的，就去年我们开了两个城市，吉隆和墨尔本，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比较长期的产品体验团队的打磨期。那今年三月份 Newcastle 之后，其实正式启动了我们这个增长期。那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墨尔本我们的份额其实已经翻了两倍以上。去年我们刚进入的时候，其实确实没有一个容易的开始的，就是澳大利亚这个市场确实是非常挑战。那我们的国际化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公司，那从去年刚进入的时候市场份额是第四，到现在稳居第二，今天是第四天，开城的第四天，我们这个单量已经超过了第二名啊，在布里斯班的已经成为了这个直追第一名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我觉得现在看起来的话，整个业务还是在稳步向前，蓬勃发展，我们非常非常有信心在澳洲建立一个永续企业。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